那么4月28号反逃犯条例的游行呢，今天下午呢是在香港举行。这个游行呢规模加大的原因呢，除了该法本身引起的争议和困惑以外呢，近期一系列事件的社会效果似乎反映在游行的规模上。不过呢，特区政府继续坚持推动这项修法的进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了解一下星期天游行的情况。申华，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您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游行下午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现场情况如何？比如说这个规模，还有游行的诉求等等情况，请您给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这个今天呢是香港的一个重大的这个社会事件了。那么大批的这个香港民众走上了街头，参加了这次4·28大游行。现在大家都关心到底有多少人参加，我觉得来讲有几个情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根据最新的主办单位，也就是民政传来的消息呢，他们认为有13万人。那么警方的这个统计呢是22800人，它不是像过去来讲经常是减半的，那个官方的数字跟主办单位往往有很大的落差。那么今天来讲呢，警方的数字是大大的来讲低于这个民政，也就是组织者方面的数字。那么这个情况来讲呢，慢慢的会逐渐的会澄清到底有多少人，明天或者后天会更清楚一些。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因为我在现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坐地铁过去，那么我在车上就看到很多人拿着标语已经出现了。那么到集结地点最近的那个地铁口呢，那么只能够出不能够进，过去来讲还没有这种情况。这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涌到了这个铜锣湾这个集结地点。另外一个来讲，今天下午的游行原计划是4点，但是后来提前了15至20分钟的样子，也就是集结地大大爆满，人满为患。那么警方呢要求那个组织者把人呢往前撤一点，这样来讲呢也是一个指标。另外来讲呢，据说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政府总部，但是后面还有人刚刚离开集结地，那么有这么几个情况。那么今天游行的目的呢，我在现场采访了一位这个在香港教书的美国人布莱恩·伯恩斯先生，咱们听听他到现场的目的是什么。
So today, we're marching agains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plan to legalize extradition to China.
我们今天游行的目的是反对香港政府的有关计划，将把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合法化。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很糟糕，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办法保证被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人确实会拥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另外，我们还认为香港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应共产党的要求，以此进一步控制香港。
那么逃犯条例所引起来的争议和社会动荡呢，这个看来不会是一下子马上消失掉。那么最近来讲呢，今天游行人数之所以非常剧增，那么有几个原因呢，我这里面简单提一下。一个是战中九子宣判刚刚结束，他们现在正在进行那个服刑的准备，所以说画面也好，关于他们的报道也好，对香港市民的身心呢恐怕都有一些影响。另外来讲呢，就是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林荣基先生，现在人已经到了台湾，他实际上用脚投了票，那么对香港社会的震荡呢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么因此来讲呢，导致今天现场的人是非常的多。那么具体数字多少呢，咱们往后再慢慢看。林峰。
好的，那么还想请您再来给我们观众简要介绍一下啊，这次大游行以及这个逃犯条例这个修法的这个演变趋势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来讲呢，是我在现场捕捉到的一些动向了。因为对这个修法逃犯条例的一个修法这个问题，现在的扩大的面呢，不光是香港民众，而且包括国际社会。那么前几天呢，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唐伟康先生呢，4月25号的时候，在总领馆会见了香港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这个负责人刘慧卿女士，以及另外3名立法会的委员。他们来讲呢，都跟那个美国方面讨论了这个香港目前修法的这个状况。那么美方呢，表示呢要持续关注，因为美国在给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方面来讲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这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来讲呢采取行动，这个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另外来讲呢，美国的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预计下个月，也就是五月份，可能有一个代表团到香港来访问，听取香港各界不同的意见。那么在此之前呢，麦格温还有卢比奥参议员呢，也都对那个战中九子的获刑以及逃犯条例这个事情正在发酵呢，表明了美方的态度。另外，彭定康就是这个最后的总督呢，也有一些说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条法的修例呢、修改呢，实际上引起了国际层面的关注。另外，我在现场遇到了这个香港一个团体，叫做社会主义行动，他的发言人呢跟我讲了一番话，大家听一下。那么就是说，这个组织以后，也就是说的会不会引导这个香港社会往这个方面发展，大家听一下。
需要赢得这场斗争的话，一定要有工人的群体去一起参加，比如说需要有罢工啦，或是学生的罢课，才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因为呢，单凭游行呢，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对啊，需要呢有更多的，比如说需要经济的罢工啊，透过罢工呢，可以停顿现在经济的发展啊，需要联系到中国内地的抗争，因为在中国内地是一个没有民主啊、对人权更大的打压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需要赢的，一定要跟他们一起联系起来。
应该讲一下呢，香港政府在这个逃犯条例这个修改这个问题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你像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呢，亲自撰文解释有关的草案的修订的一些意向，他重申的修例主要是针对有严重犯罪的逃犯，绝不影响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也不涉及学术和出版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又指呢，目前除了处理台湾杀人案外呢，主要的是要堵塞在制度上的一些漏洞。他那个香港方面那个政府方面呢，有几个人在几个不同的场合都讲到了类似的话，向公众进行解释。看来目前来讲呢，这个民众对理解政府方面的这个意向呢，还是有很大落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要讲一下呢，就是说的建制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说法，认为呢，看逃犯条例呢是林郑月娥政府主动提出来的，不是北京主动下达的命令。那么我刚才也说的是苹果日报引的消息，那么北京只是在林郑月娥提出以后从旁配合，乐见其成，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再继续关注了，因为这个问题看来不是很简单的就一次游行就能够解决的。
好的，
我们再拭目以待。林峰，
好的，谢谢申华在香港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讨论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来点评一下这个逃犯条例引发的争议。那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罗志政呢，就表示呢，香港政府正在推动的这个逃犯条例修法，表面上是为了引渡香港罪犯呢、犯罪嫌疑人到台湾受审，那么其实是呢一举敞开大门，让中国也能要求引渡罪犯嫌疑人。那么您的看法分别是什么？
是，那么这一次的香港的这个逃犯的这个条例啊，是在4月17号的立法会首先来讨论这个议题。那么会有这个议题，就是因为去年啊，香港的这个民众啊，这个陈家彤啊，跟他的女朋友到台湾来旅游，但是呢出了这个人命。那么因为这样子呢，香港就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条例呢，那么来对类似以后有这样的案子可以做一个引渡的这个处理。那么这几天的这个讯息一公布之后啊，在香港引起了一些的争议。第一个，我认为让香港的许多民众、香港的老百姓特别的担心，这会不会是大陆用法律来控制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这样一个依据？如果行，第二个呢？形成了法律之后啊，这个法律可能在今年的7月之前呢，透过香港立法会的这个通过之后形成一个法律。那么如果未来形成法律之后，那么这它就是一个司法的一个审判的问题。那也就是因为进入司法审判之后，那么造成香港许多现在的这个犯民的这个人士啊非常的紧张。那么尤其是这4、5年前的战中运动之后，陆续香港引起了许多的这一个有关民主跟港独的这一个讨论。 那么香港的许多的这个有几个这个区议员的这一个当选之后呢，因为香港的这个法律以及大陆的这个人大的解释之后，那么丧失了他们的这个当选权，这样的原因造成香港许多的这个自由派的人士啊非常的担心。第三个争议的话，如果这个法今年的七月通过的话，那么恐怕呢台湾人民也会担心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情形，整体在香港啊从1997年之后，那么进行到现在有20多年的时间了，看起来可能台湾人的忧虑啊会更加的这一个严峻。那么特别今年1月2号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一个讲话里面呢，特别提到两制台湾方案。那么我最近刚刚到大陆的这个湖北武汉参加了这一个国家统一与民主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大部分都在讨论这个两岸统一的这一个问题。那么从这个整个情形来看的话，我想这一个逃犯条例呢是会让香港的这个民主派人士跟台湾许多人士会感到忧虑。
嗯，谢谢。接下来想请教在现场的黄玉军先生，那么也想请您来听一听您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林荣基流亡台湾的这件事情，那么台湾的政府这个立场又是怎么样的？
这个林荣基流亡到台湾，事实上在我们用两岸关系的角度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哈。那我们先用民主的角度、人权的角度来看，他从香港流亡到台湾，事实上就是台湾在开放民主到现在，法治已经非常的完整哈。那我相信他应该是对于台湾这边对于他人权的保障比较有信心。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对于这个这样子的比较或许比较没有什么争议，但如果我们用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因为北京当局他一直是希望把台湾跟这个香港作为他们一个非常在同样天平上来做观察，就是他所谓的对台湾的一国两制的方案。所以他不管是推出所谓这个互相引渡，那我们先不提互相引渡是否两边的法治是平等的，那事实上他希望能够表达出来的就是在那个台湾跟北京北京跟香港对他们来说是同样的一个关系那对于台湾现在民进党当局来说我觉得对于他们用国内政治来看这个角度，从现在的不管是民进党政府从当选以来就跟马英九政府比较在改变片面的改变两岸现状，到他不断的去不管是跟美方或者是在国内去这个批判中国大陆的一些民主人权，对他们在这样的国内的角度上都是有帮助的。那我是希望不管是台湾当局或者是北京香港，我们都能够跳脱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考量，我们希望都是用民主用人权这样比较单纯的方式去看他能不能得到他林先生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对待跟公平的审判。
嗯，好的，谢谢黄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那么您认不认为未来就您怎么看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个香港的政治人物选择到台湾寻求这个政治庇护，您怎么看？
好，那么最近呢，香港的这个前铜锣湾的书店的老板林荣基刚到台湾来，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已经通过了他有一个月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时间。那么林荣基，我从台湾的媒体的报道，林荣基说他这次是到台湾来洽商，如果将来这个洽商的这个很顺利的话，他也可能在台湾来开一个书店。那我想呢，这个他过去在香港的这一个事件也引起许多的这个讨论，国际间甚至于台湾都有讨论。那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我住的地方也有许多的邻居都是从香港来到台湾来经商，那给我的感觉他们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安定非常自由非常民主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到从香港到台湾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那么台湾最近这个评论媒体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香港过去的金融家叫做汪浩先生，那么他也是到台湾来之后呢特别的感觉到台湾的民主跟自由以及台湾的这一个 整个人权的这一个状况呢，让他感觉在台湾有高度的这个自由，让他自己觉得非常的这一个生活非常的愉快。那么台湾的这一个民主的这个声声，一直在不断的这个要进的这个当中，当然也有许多的缺点，我们不能说没有缺点，但是我想呢，台湾的这一个民主跟自由啊，对香港人来讲，应该未来啊，可能也有许多的这一个香港人向往到台湾来的生活，以及台湾的民主跟自由。我想啊，未来的这样的例子，应该可能啊，会有增加的这一个可能性。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黄玉军先生，那么针对香港人民近年在这个政治权利上遭到这个不断的这个限缩啊，台湾民众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声援活动？那么这些声援活动是不是反映出这个台湾民众担心今天的香港会变成明天的台湾？
这个我相信哈，从这个雨伞学运开始啊，这个您应该提到的啊，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样子的忧虑一直在台湾的民众当中啊酝酿啊。那非常可惜的是啊，这样子的声音啊，恐怕已经是超越了台湾当初啊太阳花学运这一小撮啊，这个可以说是学运分子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在台湾呢已经是到处啊，我们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对于一国两制在台湾，我们啊民众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非常低的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看到，就是说香港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非常客观的来面对。就是香港啊，它在跟中国大陆对抗上，多少的程度是啊民主的价值、人权的价值，多少的程度是经济啊代购所造成的问题。那对于台湾来说啊，台湾跟香港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做比较的，因为不管是香港啊，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对于北京来说啊，对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就想在层次上是完全不一样。那民众有这样子忧虑，是因为啊，北京当然是对于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啊。那我觉得民众这样子的担忧呢啊，很多是因为来自可能对于两岸关系的不理解。那第二个可能是因为看到一些啊绿营媒体啊的错误的报道啊。那不过我觉得在啊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上啊，这样子的一个担忧确实是值得北京当局去好好思考跟思维，为什么两岸关系会因为香港的一些啊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啊反弹而引起更恶化了。这确实是不管未来两岸要怎么样解决啊，现在的一些纷争都必须要面对的。那我认为台湾在啊香港问题上，反而是应该做一个带领的角色啊，希望是啊，不管香港未来在人权民主上越来越可以跟台湾接近，跟北京也能够去思维他在香港问题上处理是不是有一些啊民主跟人权上的失误，导致台湾这边对于啊中国大陆的一些好感度渐渐在降低。我觉得这都是考验啊所有啊当局的领导人跟人民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未来的契机。
嗯，谢谢黄先生。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关于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些个人评论，那么就选读几位。一位叫富达，那么他说呢，香港九七回归呢就是衰落的开始。那他说，流氓是不讲信用的，而中共自成立的那天起就是以谎言欺世，相信中共一国两制，那就等于是给自己套上一个锁套。那么还有一位叫钱佩，他说呢，现在的香港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反面教材。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香港现在的情形还是要感谢台湾，因为共产党现在正在忽悠台湾一国两制，所以对香港还有一些温和的成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把这个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峰。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刚刚我们注意到这个有一位网友他说这个大陆方面正在用一国两制忽悠台湾啊。那当然在习近平今年年初的这个告我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当中已经定调了，就是说大陆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呢，就是在一个中国之下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两岸必将统一 同时呢要设计出一套适用于台湾的一国两制方案。那么除了从刚刚的这个一些报道当中，还有网友的评论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不管是香港的本地人，或者是一些网友的点评，都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本来是50年不变，到现在是20年巨变。那大陆方面或者是习近平还说要设计一套适用于台湾的一国两制方案，您觉得这样对台湾会有影响力吗？那大陆方面又是怎么做？他们一定要这样继续做下去吗？
是，那么我4月19号到4月21号在湖北的这个武汉华中师大参加了这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里面的主轴事实上就是在讨论两制台湾方案，所以这里要特别提出来，习近平1月2号的那个讲话，他并没有提到一国两制，是叫两制台湾方案。所以这次大陆的这一个学者也好，或者是过去的官员也好，就特别讲是两制台湾方案，没有一国的问题，一国不能够谈。他们说一国是主权的问题，所以不能够谈，所以叫做两制台湾方案。那台湾的许多学者像我们也都跟他们有进一步的这一个沟通，说如果一国这两个拿掉是主权的问题不能谈的话，那么其实要谈两制，那这个问题也很大，因为对台湾人来讲，会听到一国两制跟听到统战会那么忧心啊，那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历史因素跟现实的因素。基于这两个因素来看的话，一国不能过谈是主权，那么两制，可是两制早就是两制了，但是呢，大陆的制度跟台湾的制度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习近平在1月2号的这一个15条当中特别讲到，制度不同不能够作为是统一的障碍。那么我有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制度不同恰恰就是两岸之间很大的一个障碍。我过去也到我们节目来提过，就是制度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法律不同、生活价值观不同、人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的程度也不同。这三个不同就会造成许多的这一个障碍。所以这个障碍如果没有拿掉，一国的话是主权不能谈，那么只谈两制的话，我相信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另外请教在线上的黄玉军老师，就是目前在国民党方面呢，这个可以发现到就是在比较有希望的候选人，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他先前一直主张的所谓九二共识，也就是所谓的一中各表，那这也是国民党的一个立场。不过呢，当然很多人都觉得说，目前这个九二共识的话语权或者是两岸的发言权，未来不管是国民党当政或者是民进党当政，其实都在大陆的那一方。那么未来如果说国民党想要突破这样子的一个两岸话语权的困境，想要请问这个黄玉军老师，您觉得国民党该怎么的处理，才会可以跟大陆至少能够有相互沟通的情况发生呢？
这个两岸的问题哈，一直以来都有三个层次哈，一个层次是国际上的层次，就是如果把它聚焦来谈是美中台的层次，一个层次呢是政府对政府，或者台湾现在主流民意的国家对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那最低的一个层次呢，就是北京对他国内，台北对他国内啊。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所谓的话语权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在国际关系上，台湾虽然不是一个小国，但是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上确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声音虽然比较小，我们在做一些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军事上面的或者经济上面的，或许看起来是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层次拉回到两岸跟国际上，就是如果北京当局他还是希望跟他不断阐述的用和平的手段完成统一我们现在先不讨论台湾民众会接受什么样的方案，我认为光是这一点国民党就足够的有话语权去发表或者是去主张，因为到最后如果要用和平手段不管是统一或者是统一之外两岸都可以有接受的方案，国民党在台湾讲的九二共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目前看起来 不只是在台湾内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层级，在两岸或在国际上都是过去曾经成功过的案例啊。那只是就是说，台湾在三边关系下，希望作为扮演一个不要制造麻烦者的这样子的角色，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只是在主张我们的啊想法的时候没有这么的激动，或者是没有其他搭配的啊手段来啊主张？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国际上跟两岸上我们没有话语权。那你相反过来，就是这是台湾岛内政治到过去可以说是20年来一个很畸形的现象，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不愿意去利用这个来操弄选举，因此民进党的主张比较大声，看起来好像国民党失去了主导权，但这个话语权只是在我刚跟各位报告的第三个层次，台湾国内政治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当中。但是我认为在两岸跟国际上，国际上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的改变啊，那只是北京啊，两岸关系里面，北京他用更啊强硬的语言，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是现在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东西。如果北京他已经确定他要变成一个啊这个 aggressor 啊，就是一个挑战现状的一个或者是破坏和平的角色，那我认同国民党没有话语权。如果今天北京还希望大家啊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我认为今天讲话大声或讲话小声并不能代表话语权的大与小。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林东，
好的，谢谢。那么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呢，又给我们发了一些这个评论和这他们的观点，我们就再来分享几位。那么一位叫这个玉王，他说呢，不要指望有点人权问题，然后西方国家的制裁，他们只会按这个国家的利益呢来调整政策，不会因为中国人的这个人权去损害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那么也是这位网友的观点。还有一位叫这个林荣生啊，他说欢迎林荣基到台湾呢去开书店，让台湾人认识中国与香港。那么一国两制似乎一分一秒的在改变，那么台湾人应当认真的思考台湾的未来，中国的态度决定台湾人的动向，那么梅根的这个扶贫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上半场话题的这个讨论部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回来呢，我们会为您谈一谈这个法国军舰穿行台湾海峡，它背后有哪些玄机，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